刚刚我们看到补充讲义89页最后一段，第四段这里呢，一开始他有提到说，在八正道的前面几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那正思维他的角色呢，是衔接前面的知见，还有后面的活动，有没有？所以我就写了上面那个给大家看啊，正思维它是把前面的知见啊，还有后面的行为做一个连结。就是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建立了佛法的观念啊，知见之后呢，我们很想去实践啊，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呢，就是正语嘛，讲话的时候呢要非常的有智慧，不要伤害到众生。但是往往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啊，很难那个控制自己的习气，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通常都是做了，那反省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懊恼。那所以在行为表现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两只的帮忙，其实是很做作的，不然就是很没有力道啊。所以正语、正业、正命呢，要做的有力量啊，一定要正见、正思维要做得好啊。那首先当然我们的认知上啊，要确认佛法的道理对我的生命的进化是有正面意义的。我不晓得大家对于佛法的这种感受是如何啊？你们遇到佛法的因缘是怎么遇到的？我不晓得。但是我自己本身呢，我是因为我姐夫意外往生啊，我姐夫意外往生，所以因为我姐姐她有认识一个念佛的法友，所以就带我们全家去念佛啊，办理这个丧事。那因为我第一次到那个佛堂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相应啊，因为我第一次到的那一间居士林呢，他们也是供奉这种浴佛的，白色的浴佛，那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就一直都在那里啊。所以在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们对佛法过去是有跟佛法结过很深的缘的话，他就是遇到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啊，也不会觉得学佛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知识啊，你都不会觉得啊。所以以前本来我有一个姐姐想带我们到一贯道啊，我跟我大哥哈，对于宗教特别的喜欢，他带我们去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所以他不让我们两个进去，不让我跟我大哥进去。那因为我们错过那一个机缘，他说今天是九学者，你们初学者，你们改天。我们觉得哪有这样分的啦哈，我们就脱了鞋子，然后就没有走进去他们的道馆里面啊，就没有。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跟一贯道就没有因缘。对啊，真的啊，他带我们到一贯道那里，然后就真的没有进去哦，连那个他们的佛堂我也没有进去。那因为错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就进到佛门来啊，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哈，来往下看。从行为这一方面回头看，总是指向产生这种行为的意念思维啊。从行为回头看啊，就是从正语、正业、正命回头看的话，那产生这种意念的思维啊，是发动行为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意念是行为的前驱啊，前驱啊，那指导身体跟语言啊，身语啦哈，身语业嘛哈，驱使身语进行活动，将身语表达他的理想跟目标啊，所以我们的意念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意念。 那进一步这一些理想跟目标啊，好，我们看90页。就是我们的意向啊，就是我们的意向，就是理想跟目标啊，哈，就是我们要培养正思维，这个思维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要解脱的目标啦，我们要解脱的目标啊，就是我们的思维，又指向强势主导的自见啊，就是它有这种强而有力的自见，那还有我们的一个解脱的目标，这种意向的话，那就能够让我们的行为全部导正过来啊。当然，那这里接下去他就说，如果是错误的知见占了上风，那错误的思维就会引向不正确的行为，这样可以吗？啊，嗯。因此，当一个人否认行为的道德的时候呢，以财富地位来衡量成就，那么他就只会追求财富地位，甚至于不择手段获得这些目标。当这种追求形成风气时，所得的结果当然就是痛苦的，因为不计后果的想要去获得财富地位权力，会导致个人社会国家极大的苦迫。所以后面这两句话就是重点了哈，造成无穷尽的竞争、冲突、不公正和压迫，它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心外，全都是意念的显现，是思维被贪嗔痴所驱使的结果。这个菩提长老的开示啊，有一些我看了真的是会鸡皮疙瘩啊，我觉得他的思维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入啊，思维非常深入，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追究啊，我们在抱怨这个现象界的不公平、压迫跟冲突，那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真正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现象，是在于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以自己为榜样，影响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人的话，或者影响整个社会，那这种祈求人间净土啊，祈求啊这个世界和平啊，那纯粹当然是一种理想了，不可能实现啊。所以我经常啊，最近我才思考一个问题啊，我说经常我们在强调人间净土，但是通常不是但是啊，就通常非常标榜这一种理想的个人或者团体都好啊，往往内部呢忽略了怎么去培养正确的这种意念啊，就是正确的理想我应该要怎么达到，所以内部的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没有办法领略到人间净土的美好，只是在强调这个口号的伟大，那如此的话你再怎么辛苦，其实你都没有办法用你的团体去影响整个社会啊，所以我觉得本身要先健全啊，佛法就是我们内部本身学佛的人自己要健全啊，如果不健全，那扩得越大呢，烦恼就会越多啊。好，我们来看第五段啊。但是当作意正确的时候，行为就会正确啊，所以这个作意呢 ,manasikala, 啊，就正思维啊，就是 yoniso manasikala, 啊。那这个是巴利文啊，那作意的话就是作意心啊，那行为就会正确。假使作意正确，最实在的保证啊，要使这个作意正确，最实在的保证就是正见。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培养正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它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啊，特别是我们遇到这种生老病死的时候啊，我们要把佛法真的要思维到 现在我是帮助亲人，但是我们要思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要面临这样的事实的啊。那我们要把这一种现实呢思维到内心里面啊，那才能够让正见给我们信心啊。所以往下看哦，他说当人们了解业力的法则，行为必然带来相应的后果，有因必有果嘛啊，就会符合业的法则下对自己的欲求有所节制，就会有所节制啊。所以正见呢它会让我们了解因果啦，了解有因必有果，那所以对于欲望呢自己才会愿意去节制，对于贪嗔痴才会去节制啊。因此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意向外显的表达，就会顺应正确的行为规范啊。佛陀就这样简洁的总结如下，他说对于一个执持邪见的人来说，他那以邪见为基础的行为、语言、计划跟目标全部都是导向苦的，导向痛苦。但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执持的是正见，以正见为基础的行为、语言、计划跟目的将会导向什么？幸福。所以我们要痛苦还是要幸福？要幸福哈。所以幸福要有幸福的因啊，因为幸福是果嘛，对不对？要有幸福的因，幸福的因就是从正见跟正思维最重要的了啊。好，第六段，正见中最重要的理则就是四圣谛，就了解四圣谛啊。这样的见解将在某些方面决定正思维的内容啊，因为知的越深，就会思维的越深入啊。我们所发现的事实正是如此啊。了解这四圣谛跟自己生命的关系，会引申，会引申什么呢？离欲思维啊，你把离欲思维圈起来，因为离欲思维就是属于无欲嘛，哈，无欲，离欲就是无欲啊，就正思维的第一个啊。了解他们与其他众生的关系，会引申另外两个正思维，是哪两个？啊？哪两个？无什么？无嗔，还有呢？无害啊。OK， 那所以前面的第一个呢，离欲是针对自己的，对不对？针对自己的生命，那针对跟其他众生的关系会是无嗔跟无害。所以当看到自己的生命充满着苦，并看到贪欲如何引发自身的苦迫时，心就会倾向于离欲，抛弃贪欲以及束缚我们的所缘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离欲的说明。那第无嗔跟无害呢，他说当以相同的方式将这样的真理应用到其他众生，这种思维就会增长无嗔跟无害啊。如同我们看到自己希求快乐，我们也看到其他众生也一样希求快乐，然而他们却跟我们相同，经常受苦。那体念所有的众生寻求快乐，那能够使无嗔的意念升起，因为慈心希望他们平安快乐。那体念所有众生都在受苦，使得无害意念升起，悲心希望他们免于苦迫。所以我又把关键字就写在黑板上了啊，就是无欲啊，就是对治贪；无嗔对治嗔；无害也是对之称啊。所以正思维这三个呢啊，无欲、无嗔、无害，对之两种不善根啊，就是贪跟嗔。那 无嗔的话呢，就是基于慈心；无害的话，就是基于悲心。这样了解吗？啊，就是这里的一个简单的。那加上第七段了哈，加上第七段的话，就是跟黑板的图表一样样啊。好，开始修学八正道的那个刹那，正见正思维会一起对治贪嗔痴三不善根啊。痴这个根本认知的烦恼，认知上的烦恼，所以我在黑板上有写哈，正见后面我有写一个认知，有看到吗？啊，它是观念上的一个认知，所以正见呢，它能够导正我们的认知啊。被正见这个出生的智慧种子所对治啊，虽然只有当正见发展到完全觉悟的时候，愚痴就是无明了哈，这个痴就是无明才会全部断除。就是当我们见到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当我们证得阿罗汉的时候呢，才会全部断除无明。但是每一个短暂出现的正见啊，它都提供了对治愚痴的破坏力啊，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还是有力量啊。至于另外两个属于情感的烦恼，就是我写在黑板上的哈，正思维后面我有写一个情感，有看到吗？啊，情感，它就是则需要经由重新导正思维。即由无欲啊，就是无贪、无嗔、无害的思维来断除啊。所以情感上的烦恼呢，要用正思维，要用正思维啊，就能才能够导正我们的思维啊。嗯，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来看91页第八段，贪。与嗔根深蒂固，不容易不会轻易的屈服。如果能使用有效的策略克服他们，并非不可能。那佛陀所想出的方法是一种间接的方法，不是直接的，它是间接的。为什么呢？因为间接的方法才能够处理它。那间接的方法就是从解决引起这些烦恼的思维着手，思维啊，哈，思维着手。贪嗔以意念的形式出现，借由意念替换的过程而灭除，被相反的思维所取代啊，所取代，就是他意思是说。贪跟嗔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意念交替的方式来克制它。就是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现在要起嗔，要起嗔呢、啊，起嗔，那我意念替换的话是什么意思？不嗔呐、啊，就是要慈悲啦哈，要怜悯他啊。比如说他对我生气了，那我要回报这个境界嘛哈，那我如果是说我不意念替换的话，不转换，佛教的用词就叫转换思维啦。你如果不转换思维的话，它就是会被这个嗔所主导我们造业啊。好，后面离欲思维提供对贪的治疗啊，贪显现在欲望的意念中，如感官享乐。获取还有占有的意念，因为离欲思维源自于无贪善根，你们啊，只要离欲思维被培养，无嗔啊无贪善根就能够发动有力量。既然相反的两种思维不能并存，当离欲思维升起的时候，他们便能够驱赶。欲望的意念，就是无贪的意念取代贪念，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一时不能恶心升起啦，一心不能恶心并起，两个心不能并起啦。如果是说我现在是贪欲心， 无贪的心就没有办法升起，这样了解吗？如果我让这个无贪升起的话，贪就没有办法升起，它两个不能够并起，两个不能并起。你不能说师父我现在前一秒贪后一秒不贪啊，那这一种的话当然还是属于不能并起啊，不能并起。嗯，那相反的无嗔思维跟无害思维也提供了嗔的解毒剂啊。嗔若不显现在充满愤怒敌意跟真恶的嗔思维中，就会显现在什么呢？残酷的冲动、侵略还有破坏的害思维中。所以大家最近看新闻都知道了哈，整天都在那里说是不是要开战了啊。嗯，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善根的思维啊，都是这种嗔达不到的话，就是变害了，就是一起什么叫什么，一起死叫什么啊，同归于尽啊。嗯，因为这种意念在我脑海里面已经很少了哈，所以要想想这个成语有一点困难。OK， 好，再来看后面，他说无嗔思维对治先在前头往外流动的嗔念，就嗔啊，它是比较属于外表的啦，哈，外面的、外向的嗔。无害的话，它就是对治之后涌现的害念啊，就是有损害众生的念头啦，哈，嗯。那如此而尽除嗔不善根啊，如果无害思维对治之后呢？他说啊，前面是说无嗔思维啊，对治先在前头那往外流动的嗔念，那无害思维的话，它是对治之后涌现的害心啊。那两个都对治的话，外跟内都对治的话，那才能够尽除嗔不善根。所以嗔恚哈，它是两种了哈，两种的那个要对治，一个是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害啊，嗯，一个是害，嗯。好，那到这里的话，它只是总说，那下面的话就开始要一一的说明了哈。离欲思维啊，就是属于什么呢？无贪善根啊。离欲思维，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思维嘛，那思维的话，如果我们经常有离欲离贪的思维，它能够让我们内心的无贪善根会引发。我们一般人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善根，对不对？善根其实它是要培养的哦。如果我们与生俱来善根很薄弱的话，善根很浅的话，我们要靠这一种思维啊，离欲的思维来培养善根啊。善根不会说那自然而然有的啊，如果你不去培养它，它就没有啊，它就没有。嗯，那所以这个离欲思维啊，佛陀说就是要培养啊，无贪善根。好，我们来看第一段，佛陀形容自己的教导跟世间啊是恰好相反。所以通常我们学佛的人啊，都被人家看成很怪的人，对不对？对，因为佛陀的方法就跟世间的方法不同。世间的方法都叫我们要怎么呢？要贪的越多，那快乐越多啊。但是佛陀说，贪的越多，痛苦越多啊，完全是相反的。嗯，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哈。世间的方式呢，就是欲望的方式，有没有？为解脱者跟着欲望随波逐流，借由追求自认为可以感到满足的事物来寻求快乐。佛陀所阐明的离欲要义啊，真好相反。欲望的吸引力被彻底的抵制， 或者是终究要抛弃。下面这一句我看了实在是睡不着了。他说欲望之所以被抛弃，不在于它是道德的邪恶，而是在于它是什么呢？苦的根本。啊，这句话我觉得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啊，嗯。所以欲望啊，我们说我们要不要那么多欲望，不是因为它是邪恶，是因为它是苦的根本。它是苦的根本，有欲望苦就跟在后面来啊。因此呢，离欲是什么呢？他说从可爱还有寻求满足的驱策转移，乃成为通往快乐从执着中解脱的钥匙。所以离欲是什么呢？他说从可爱跟寻求满足的驱策转移，这个驱策转移哈，后来我想到用另外的话来表示呢，就是我们意念价值修正的转移啦。本来我们是追求欲望的嘛，我们的意念是认为说能欲望越多达到目的的话，那就是完成我的人生目标。但是佛法呢刚好教导我们要离欲，它就是从这一些世间的思维啊意念的价值里面呢修正过来啊，转移通往快乐，从解脱欲望当中啊，能够让我们彻底的解脱。所以离欲呢是一个很要达到这个目标啊，它的钥匙是什么？所以大家觉得这句话它指的钥匙是什么啊？他说的那个 key 钥匙是指什么？离欲是吗？你觉得这是离欲吗？啊，所以这个钥匙是指什么？执着，执着啊，意念的价值，意念价值的转移，就是这个驱策转移啦，是钥匙。嗯，还有呢？还有哪一个？你们认为这句话的钥匙是指什么？没有别的意见啊？啊？朝向涅槃，这里没有朝向涅槃哦，只有朝向快乐。我想应该是就是驱策转移哦，因为驱策转移它只是一个动词嘛，就是意念转移。意念转移，但是意念转移它的主词是什么呢？离欲思维啦，离欲思维，就离开欲望的思维是我们 practice 啊，就是我们练习意念转换的一个方法，意念转换的方法，因为我们通常都不愿意去改变思考模式嘛，所以下面待会我们会看到的，我们凡夫就是不太喜欢去转换自己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克制欲望，但是我们还是把欲望会抓回来，因为我们不喜欢转换啊，转换这个意念。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哈。佛陀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离开家庭生活成为出家人，也没有要求他的弟子立刻放弃感官的享乐。哎，看到这句话有没有比较放心一点啊？你们，一个人离欲的程度呢，是依他的性情和环境而定。但是佛陀啊所留下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呢？你要达到解脱，必须完全根除贪爱。这个是一个原则啦哈。 但是这一条路上的进展是否能够加速，这个是看个人对欲望克制到什么程度啊。从欲望的操控中解脱，或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必要性并不会因为困难性而消除。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哈？它的必要性，就是因为这是佛陀讲的，那但是它的困难度呢，是有时我们不是今生就能完成的啦啊，因此啊，因为啊，既然贪爱是苦的根源，止苦有赖于贪爱的灭除，这便涉及到引导心去向于离欲的思维了啊。所以他意思是说，像如果连接上面那刮胡一的来看呢，哈，欲望，所以我们要根除它，是因为佛陀教导解脱的最高就是完全没有欲望。但是欲望要根除的话，它不只有是因为它是邪恶啊，不在于它是邪恶，而是在于它是苦的根本啊，苦的根源。那既然这种欲望呢是苦的根源，那所以我们就要懂得去转换这一种内心的思维啊，让我们的心趋向于离欲，那自然它就能够呢慢慢的处理我们欲望的贪婪啊的这种问题。好，刮胡山是讲我们凡夫的本色啦哈。他说，不过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呢，当人们要试着放掉执着的时候，他将受到内在强而有力的抵抗。因为人呢，心不想放弃他已经执取的所缘，大家说对不对啊？长久以来，心已经习惯获取、抓取跟争取，要打破这种习惯呢，似乎不可能单靠意志作用。人们或许赞同离欲的需要啊，就是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呐、但想要执着抛开啊，想要将执着抛开，但当这种呼唤真的出现时，内心反而会退缩，而持续朝向被欲望掌控的方向。这个就是走为老路啦，走为老路，我们凡夫大部分都这样啊。好，我们看92页第四段。因此，如何断除欲望的枷锁的问题出现了啊，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咯啊。佛陀并没有提供压抑的方法，这个是蛮重要的哦。佛陀并没有提供压抑的方法，就是让心充满着厌恶、恐怖，以驱走欲望来解决问题。佛陀并不是这样啊，把他说欲望就是魔鬼啊，佛陀不会用这种方式。因为压抑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推到表层下，让它继续滋生。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只是在表面上压制自己，不要去贪，不要去嗔，这个只是把问题呢把它压到表层下，它并没有处理问题，反而它在表层下不断的滋长啊。所以佛陀所提供的工具呢是了解，这个了解呢在我们的阿含经，你说跟什么用词最契合啊？啊，跟阿含经什么用词最契合？啊，我们把这一段看完了哈。佛陀提供的方法是了解哈，所以你要把了解圈大一点啊哈。因为真正的欲望并非强迫自己放弃内心仍然真爱的东西。你看到真正的离欲不是叫我们一定要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是要改变我们对于喜爱东西的观点，不再束缚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拥有它，只是不要让自己被它束缚，这样就可以了啊。当了解欲望的本质，我们要以敏锐的专注，密切的探究，不需挣扎，欲望它就会自己消退。这段话呢，我看了也是非常就是思维很久啊，就是说佛陀他处理问题哈，就像《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啊，《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他说，大家有看过绑结吗？打结啊，我们拿一条绳子来打结，有看过吗？有啦哈，这条绳子会有这个结。不用我打给你们看吧哈，这个绳子会绑着一个结，是谁打的？自己打的，对不对？那这个结没有绑的时候存不存在？存不存在？不存在。但是有了结之后呢，它就是一种不自在，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结嘛，就是一个烦恼。所以大智度论说，烦恼啊，它就像这个绳子的结，它没有绑之前呢，它其实也不是实有的，烦恼它不是实有的。那为什么烦恼会升起呢？会在我的心里里面有千千结呢？那个结是我们自己结的，是我们自己绑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千千结解开啊，也是要由自己啊。所以这里所讲的问题啊，他说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学佛之后啊，我们有很多自己珍爱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保留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不可能说我学佛修行过后，我把我的好的房子卖掉去住一个铁皮屋，应该不会这样吧？你们有这样吗？没有啦，对不对？那珍爱的东西还是可以保留，只是他说要改变观点啊。我们对于这一种自己喜爱东西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了解，就是了解。对于这一些我们珍爱的东西，为什么它会束缚我？我一离开家一步呢，就会觉得什么呢？很挂碍，不自在。那这个就是有束缚咯，这个有束缚咯。所以你们自己 testing 嘛，回家看哪一种东西齁，你离开它，它就你就觉得心挂挂，那个就是有束缚咯啊。如果你是拥有它，但是你要走就走啊，你是完全很自在的，那个就是不束缚咯啊。所以你回家看看啊，哪一个东西最束缚你的，你把它放下看看啊。有没有啊？有没有东西很束缚我们啊？没有啊，有啦哈，不好意思讲而已啊。所以这里呢，佛陀说，这个菩提长老说，佛陀所用的工具呢，其实是要了解欲望啊，了解它，你就知道，我们自然就会松脱。为什么呢？因为欲望就是苦的根本嘛。啊，好，我们来看第五段啊。要以这种方式来了解欲望，明白吗？要能够从欲望的掌控中松绑，我们就必须了解。了解什么呢？欲望总是跟苦绑在一起。欲望的整体现象就是需求跟满足的循环啊，决定于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啊。我们之所以停留在欲望的束缚，是因为我们将它当作什么呢？快乐的工具。如果我们换不同的角度来看欲望，它的力量将会减弱，就能朝向离欲而移动啊。改变认知就是如理作意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念给大家听的这一段，就是如理作意。好，我们看下面哈，他说如同 认知影响意念一般，这个认知就是知见嘛，哈，意念就是思维嘛，哈，如同认知影响意念一般，意念也可以影响认知的，啊，就思维它也会影响认知。我们平常夹杂着不如理的思维太多了，所以通常我们在看事情，只有粗略看到自己直接需求。啊，直接自己的需求还有兴趣，看到表面而已，很少深入挖掘事情的根本，还有探究到这个因果长远的这个事情长远的后果啊。为了清楚情况，我们需要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审查我们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潜在意义，探讨这些行为结果跟评估目标的价值。经过这样的审视，我们所关心的不再是欢乐或者是成就感啊，我们关心的是真实。即使牺牲舒适，我们也必须准备好还有愿意去挖掘真实的东西，因为真正的保障总是站在真实这边，而不是站在舒适的那一边啊。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要远离这个欲望哈，这里他已经讲了两个重点哈，一个就是前面一页所讲的哈，因为待会称会的时候他也讲有两个方法哈，这里讲的贪，他说第一个就是屈服于他，屈服于贪，就是前一页我讲的那个凡夫的特色，对不对啊？我们用屈服于他，贪永远在的，他不能够不会离开。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用压抑的方法，他也不会离开。如果我们是用压抑的方法，他也不会离开。所以这两个方法是没有办法去除贪的，只有能够去除贪的就只有了解啊，他说是了解。这个了解呢，以我明白的含义呢，它就是阿含经。我们看过很多阿含经了哈，经文所讲的如实了知啦，就是经典所讲的如实了知啊，如实知。我们对于色受想行识，对于这种无常啊法了解的话啊，那就知道一切的欲望啊，它都是跟苦绑在一起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六段啊，欲望跟苦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好朋友啊。那经由细想整个欲望的循环过程，可以证实这一点啊。只要绵密细心的观察欲望，就会发现苦总是随着欲望而来啊。那有时表现为痛苦、愤怒，或者隐伏为一种持续不满足的张力啊。欲望升起时，内心创造一种匮乏感，还有不满足的苦。为了要终止这种苦，我们一定要奋力满足这种欲望啊！如果努力失败了，就会觉得很失望、很绝望。那即使成功了，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我们会担忧积德的利益会消失啊，所以我们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地位，捍卫自己的领土，希望得到更多，要升得更高，要建立更紧密的控制啊！欲望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啊，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每一个欲望也都要求永恒。但是欲望所有目标，欲望的所有目标都是无常的，不管是财力、权力、地位、眷属，分离是无法避免的。而伴随分离的苦迫程度，也跟执取的力道成正比。这句话很有意思的， 多分只取带来的是什么？多分的苦。少分只取带来什么？少分的苦。没有只取就不会带来苦。所以你们要哪一个？ ABC C， 你们讲的哈，你们都要 C 啊哈，好，我们来看第七段啊，93页。思维欲望本具的苦，欲望哈，它必然具备的苦是一种将心导向履欲的方法。我等一下要考大家的哈，思维欲望本具的苦是一种导向将心导向离欲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思维离欲的利益。这两种你觉得一般我们中文的用语是哪两种呢？可以用什么用词来代替呢？利益能够想得到吗？我们北川很喜欢用一个用词，你得到念佛的利益是得到什么？功德，对啦，就功德啦啊。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思维离欲的功德。那欲望本具的苦呢，就是欲望的过患啊。一个是欲望的过患，一个是离欲的功德，这两个你要把握好啊。从欲求转向离欲，并非想象的从快乐转向悲伤，从富足转向贫困，而是超越粗糙与纠缠的享乐，达到崇高的幸福跟平安啊，并非从奴隶转变为主导的地位啊。所以欲望最终带来的恐惧跟悲伤啊，它带来的是这种啊。所以你看到，即使是给你打仗打胜了，后续来的是什么？恐惧跟悲伤咯，对不对？那离欲呢，是给予无惧还有喜悦的啊，所以这两种就看我们自己的选择咯啊。离欲也能够帮助我们三学完成啊，净化行为，意与禅定，滋养智慧的种子啊。所以离欲啊，它可以戒定慧都可以滋养的。整个修行过程从开始到完成，可以说就是离欲的发展而到达巅峰的过程啊。所以涅槃是离欲的终极阶段啊，舍离一切所依。好，最后一段，当细心观察欲望的危险还有离欲的利益时呢，这前面就是过患啊哈，欲望的过患还有离欲的功德啊，这两个，当我们观察这两个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逐渐就能够驾驭它，脱离欲望的控制啊。那执着于是就像什么呢？枯叶般自然的掉落。哎，这个多好啊哈，这种改变不会突然来的啦啊，但是要持续的修行，那改变终将到来啊。经由一再做观啊，一个思维击倒一个思维，离欲思维终究能够移除欲望思维啊。所以它是用离欲来对治这个欲望的 这内容很好哈，他讲得很详细，所以我本来想讲一些重点就好，后来我想我们每个礼拜就讲一个好了哈，每个礼拜讲一点这样，才不会觉得说这个论点很枯燥乏味这样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其他的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